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西姜丽被劫持四个月，母亲忧心离世；陕西法轮功学员在女子监狱遭受的残酷迫害；黑龙江近20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太原古交市法轮功学员姜丽女士今年40多岁，娘家在辽宁省清原县。2020年12月24号，姜丽在辽宁清原县清原镇她母亲家的楼下被蹲坑的山西太原古交市警察抚顺国宝伙同当地警察绑架，当天被山西太原古交市警察劫持回太原市，非法关押在太原看守所。到现在，姜丽已经被非法关押四个月了。据说构陷姜丽的所谓案子现在已经被移交到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法院不同意家属为姜丽聘请律师，更不让律师和姜丽见面。姜丽被绑架后，她的母亲精神受到极大的冲击，随之不久，原本身体健康的母亲突然离世。据明慧网2021年4月23号报道，陕西省一名法轮功学员讲述了他在陕西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他说，七年前，我因为送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非法判刑七年，被劫入陕西女子监狱遭受迫害。走出监狱时，我已是70多岁了，现把我在陕西西安女子监狱的迫害经历写出来，曝光邪恶。在监狱里，警察杜某指使流氓毒贩子范飞等人来转化我，范飞逼我喝药，我说我没病不喝，他揪住我头发就打耳光，围上来五六个人脚踢拳打，我说打人犯法，我要告你们。他们个个哈哈大笑，说队长说了，转化一个法轮功奖800元钱，还给减刑呢，就是把你打死了我们也不犯法，这是党教干的，政府教干的，你上哪告？警察就是政府，就是法律，你告谁？你真是少见了，把你关这里不叫你出去你就出不去，打死了就说是你心脏病发作，拉出去火化了事。说完又哈哈大笑。随后几个人把我推搡到监控看不到的角落里，把我打倒在床位间的小道里，猛地用脚踏我的肚子，肠子都像要被踢出来了，我尿了一裤子，痛得我大叫。他们仍不停手，揪住我头发，把我的手踩着，鼻子捏着，几个人还跪在我身上，用铁勺子、铁起子撬我嘴，我不张嘴，拼命挣扎，他们就用铁起子打我嘴唇，撬开牙，在嘴里使劲乱戳，当场就把我两颗牙撬下来了，牙床戳烂，血流不止。在这七年的日日夜夜里，亲人们为我流了多少泪，担了多少心，每月都来看我，所以我的亲人们也都是在被迫害中。我回来后，社保局还强行扣了我冤狱七年的退休养老金14万多元。中共协党的监狱都是赚钱的机器，把囚犯们当奴工对待，从早上六点钟到车间干活，直到晚上八九点，中间除了吃饭以外都是一刻不停的干，每天干15个小时，干不完的活带回耗子接着干，时常干到半夜12点左右，累倒下了，打完吊瓶回车间马上接着干活，根本不让休息，成天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一天365天，天天如此。全国公检法司所有的衣帽鞋都由承包商转接给监狱，防疫情的衣帽鞋及所有用品也全都是由监狱干的，国内的各地服装商都来这里加工，大量的出口高档服装，国内的高档服装，名牌的，专卖店的等等，这里是无所不有。因为没有任何法律约束他们，所以监狱为了多赚钱，任意延长劳动时间，上面来检查时，监狱警察就赶紧叮咛大家不准乱说话，只能说是八小时，谁要敢讲实话就会遭到折磨，叫你生不如死。监狱对金钱的无度追求，没有良知，没有人性，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囚犯的生命无度残害，囚犯在警察的眼里只是金钱的代号，从监狱长到警察都在知法犯法。 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4月份，黑龙江省绥化市政法委610还在执行中共的迫害政策，明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好人，明知道修炼了20多年的法轮功学员不会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为了完成上级的所谓任务，不断指使社区派出所人员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清零骚扰。据不完全统计，三四月份被清零骚扰的绥化市北林区法轮功学员有25人，他们是王义英、刘竹林、张志杰、江桂林、薛淑珍夫妇、赵淑芬、白杨、赵小玉、李德勤、周桂兰、焦志辉、杨志宏、高锦书、陈英超、韩秀兰、刘秀莲、刘瑞和他的母亲、白树林和李英霞夫妇、刘玉华、侯玉林、曹英华、陈淑范。其中王义英、刘竹林是近80的老人，还有8人都是70多岁的老人。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参议员表示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参加九讲班找到人生希望；香港天梯书店九天录像班的故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加拿大参议员吴兰海在2021年的425前夕发出声明，支持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迫害所采取的和平理性行动。他表示，加拿大政府和盟友有责任制止迫害，并和法轮功学员及其他人权受害者站在一起。1999年4月25号，在北京，上万名法轮功修炼者面对不公的对待，自发到中南海边上的信访办和平上访，开启了长达22年的和平理性的抗争。吴兰海在发出的声明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在犯有反人类罪方面臭名昭著，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以及其他受害者进行的可怕、系统和长期的活摘器官等迫害令人深感不安。在中共继续犯下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时，加拿大政府、民主盟友和联合国有责任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制止中共专制。天梯书店在香港开业至今已经半年有余，虽然面临疫情和港版国安法的紧张气氛下，香港法轮功学员仍一如既往坚持讲真相弘法，香港市民寻法修炼的热情也日益增长。这半年来，香港天梯书店已经多次举办九天录像班，简称九天班，新学员们有的表示终于等来法轮功，有的说找到了人生的希望。已退休的前公务员张先生参加九天班之前已经决定移民，他看到香港现实的局势，觉得人生很苦闷，而美国大选让他对民主自由当塔的美国也失去信心，感觉到世界上没有一个自由安全的安身之地，人生失去了方向。但是在经过法轮功学员推荐参加了九天班之后，自己在身心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身体方面，以前他总要午休，身体也总感觉疲惫，自从参加九天班之后，他早上5点起来练功，发现中午不睡觉也不困了，人还很精神，并且在和法轮功学员接触的过程中，他感觉自己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和希望。香港法轮佛学会会长、天梯书店香港分店负责人梁真介绍，早年李洪志先生是通过九讲班的方式来传法，从1992年5月13号到1994年12月21号，李洪志先生应各地官方气功科学研究会邀请，先后在中国各地共办班讲法传功56次，每期约9到10天。他说，通过参加九天班， 市民可以系统地学练法轮功，所以对于想了解法轮功、想修炼的人来说，九天班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对于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想要学法修炼，梁真相信是通过法轮功学员20多年讲真相，越来越多的民众明白了真相。尤其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之后，民众改变了对法轮功的态度，从以前受中共谎言影响对法轮功的误解，到现在由衷的佩服法轮功学员，尤其是法轮大法所倡导的真善忍精神，更让港人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616万。
大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感谢师尊保护，小病号成大法徒。作者海外大法弟子雨涵。文章发表于棉慧网2020年12月1日。我是一名今年1月份刚刚来到美国的青年大法弟子。在中共病毒肆虐下的紧张时期，我能从中国大陆顺利来到美国。一路上，师尊的慈悲看护与加持帮助我开智开慧，使原本英语水平极其有限的我，在系统性学习雅思一个月后，奇迹般通过考试，顺利考上教育学硕士。回顾得法的这16年来，颇有感触。以下是我的个人修炼经历与同修们分享，愿我们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坚定正念，不负使命，共同兑现我们的史前誓约，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一、各大医院的小病号。自从4岁上幼儿园起，我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药罐子，每个月不间断输液，并且一次就持续十几天。成罐的青霉素输入体内，频繁的扎针，使手上的血管已经变得又粗又硬。医生护士们要扎进拔出，反反复复后才能成功。莫名的咳疾和发烧令资深医生也困扰，称实在是无法找到病因。直到现在还深刻记得每次咳嗽的痛苦。白天不敢吃饭，因为咳嗽会把刚吃过的饭全部吐出来。晚上躺下后更是加重，每一声都感觉要把肺连根拔起。可是更不敢哭，抽泣时更会加重咳嗽。为了缓解我的病情，家人做饭时不敢加盐，甚至连其他调味剂都很少放。长时间不摄入盐分，使我身上的汗毛都变成了白色。可是对于缓解咳嗽还是于事无补。不管春夏秋冬，只要吹到风就又会咳嗽。连邻居们都知道，我平时不出门，只要出门就是又要打针了。二、曾经的小病号扶摇直上，免试进入高中。姥姥是一名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自从1999年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姥姥多次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2004年7月，我的父母离异，妈妈带我来到姥姥家。同年8月，姥姥从山东省淄博市王村劳教所遭受2年迫害后回到家中。 妈妈看到姥姥身体虽然消瘦，但很硬朗，两年的牢狱之灾都没击垮姥姥。看到大法的超常，于是妈妈跟随姥姥开始修炼。我总是让他们等我放学回家后再练功，因为从没有听过如此美妙的音乐。写作业时也愿意听着师父讲法，感觉师父的声音亲切又有穿透力。我于半个月后也开始主动跟随姥姥妈妈修炼，每天五套功法从不间断，放学回家先学法一小时再写作业，不仅没有耽误作业进度，反而事半功倍，每次考试都能保持在班级前几名。大约过了不到两周，一天清晨我感到想吐，姥姥拿来盆子后即刻黄色浓痰从我嘴中喷涌而出，吐完后我抚摸着自己的胸膛说，太舒服了，我知道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以前吃过的大量药物使病液一次次积压。妈妈下夜班后看到活蹦乱跳的我和盆子里的呕吐物，更是激动得泪流满面，感谢师尊把我多年的不治之症调理好。从那以后我的咳疾不翼而飞，曾经抽屉中堆满的各种药物也全部扔掉了，自从得法后就再没吃过一粒药，更没打过一次针。小时候姥姥对我的修炼要求非常严格，读法时候不准读错一个字，姥姥说这是最珍贵的大法，不容得一点点差错。伴随着大量学法，我渐渐明白了姥姥的良苦用心，这是世上最珍贵的大法，我们应该以最纯真的心态去对待。之所以读法时候有差错，其实是由于分心走神导致的。正是由于姥姥的严格要求，八岁的我就可以和大人们通读一整天转法轮，九岁时跟妈妈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喊法轮大法好，正实大法。每年暑假期间我都参加小弟子学法班，平时节假日跟随妈妈姥姥到医院、商场、居民楼等地发放真相小册子。正因为我年龄小不显眼，还是个令人信任的小联络员，经常帮助同修叔叔阿姨们传递救人的资料，后来还和姥姥妈妈利用假期时间打真相电话。修炼大法后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不仅疾病痊愈，还从不起眼的中等成绩变成了优等生。在中考那年，综合平日学习成绩和荣誉奖项，我获得市级推荐生名额，免试进入高中。三，奇迹伴随高考和考研之路。作为一名艺术生，在正式高考之前，首先需要通过艺术类考试。当时一心最想考入某某大城市师范大学，不巧的是在考场发挥失误。但是当六月份学校分数线公布后，奇迹地发现分数线降低了将近十分，而且把另一个省份的名额全部给了我省考生，名额从招收六个直接提高到十三个，于是我刚好被录取。而这种扩招现象此前从未发生过，仅仅出现在2015年，也就是刚好自己高考那年。进入大学后，曾经追逐的艺术之路却充斥着贿赂与讨好，老师上课时的谩骂和低级下流的语言被夸赞为真性情，男老师甚至直接把课堂变成如何教女生抽烟喝酒的讲堂，并且扬言现在不会喝酒的女生都是不懂生活，不懂生活怎么会搞艺术。每当这时候，我都更加体会到如今社会道德的下滑。当传道授业的老师引导学生走向堕落时，才是当今世道最大的悲哀。在只属于某某电视台的少儿艺术培训机构工作时，大家的共同目标都变成了在损害他人利益和践踏道德的基础上谋求私利。我曾经几次三番和管理者谈道德问题，甚至直接走上讲台指出当前的运营形势不合理。所谓厚德载物， 没有道德的支撑，企业是无法长久发展的。可是大家会认为我小题大做，自己一意孤行的道德观更是显得苍白无力。台长更是被他人称作黑社会老大，而当我提交辞职报告时，却被扣除10000余元工资。但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在我离职一个月后，整个机构全面倒闭，曾经几乎算是覆盖整个城市的大规模培训机构一夕间瓦解。而当其他职工申诉权益时，却直接被电视台自己的武警押上警车。在这时，我已经回到了家乡，准备考研出国。可是另一个困难是，从高二开始，我的重心就放在了艺考上。大学四年更是没有英语课，六年几乎没有接触过英语，现在却要直接考雅思。我端正学习的态度，在师傅的加持下，英语水平突飞猛进。从无法顺利说出整个句子，到和外教对答如流，从听力测试只能答对一个电话号码，到一遍录音放完后就可以概括大意，而整个过程仅仅系统学习雅思一个月。在这期间，我白天练功，下午到培训机构学习，晚上和姥姥妈妈学法。虽然多次因为压力担心考不上，但是从未想过放弃，因为我始终坚定正念，我的生命都是师父给的，以后也一定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一次性通过雅思考试。签证时，签证官也仅仅看了下录取通知书和必备表格，就顺利通过。高考、考研，这两个人生重大转折点，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平稳走过。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当摆正自己的基点，坚定地信师信法时，才会真正感受到师尊的佛恩浩荡。四，远离家乡，放下母女情。或许是因为从小跟随妈妈生活的原因，仿佛是把所有的依赖和支撑都放在了妈妈身上。可是当踏入美国之后，当新鲜感渐渐褪去，又加上3月中旬实施居家令时，学校的宿舍整幢大楼仅仅只有我一人居住，每天面对空荡荡的楼道和寂静的空气时，使性格活泼的我一时间生活发生天差地别的变化。突如其来的孤独寂寞使我对妈妈的情愈发严重，甚至就连在学法练功时思想都无法集中，只要一想到妈妈这两个字就会泪流不止。即使明明知道这是强烈的情魔干扰，可就是无法摆脱，尤其是在得知家中又一次次遭受邪恶骚扰。在纠结徘徊之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学法。在那段时间，每天学法3小时，通读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每当读法时，都能够真切感到一字一句都是师父的慈悲呼唤，又对自己的不稳定感到惭愧。伴随着大量学法，渐渐的并没有那么想家了。而在这时，师父又一次给我帮助。几个不同项目组的同修同时联系我，我参加了青年弟子学法小组，每天学法后大家分享交流，气氛一下子活跃多了。而当看到项目组同修辛苦付出却没有一句怨言，而又时常安慰我时，更是感到和同修天壤之别的差距。不知不觉中，我渐渐看淡了对妈妈的情，而是经常写信和妈妈在法上交流。在我即将出生时，奶奶梦到一株仙客来落到我家，修炼后就更加明白了我们生命的真正意义。每当想到这里，也就更加坚定了我和妈妈的缘分都是为大法而来的正念。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明示，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 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回已晚也。每当读到这里时，都仿佛是当头棒喝。无数大法弟子为了坚持修炼而失去生命，相反自己在自由的环境中却优柔寡断，陷入情中徘徊。万古机缘转瞬即逝，曾经的我们为了得法历尽劫难，在这正法时期的最后阶段，愿我们共同奋起直追，勇猛精进，完成我们的史前誓约。以上为个人修炼体悟，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从自己做起，改善与父母的关系。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1日。近段时间，心中总是有一股很恶不善的气息，我向内找，把它当作邪恶的党文化处理，并求师父加持。淡了一点，但还存在，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师父看我悟性差，通过一个梦让我醒悟，梦中看到我妈妈在洗头发，洗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还没洗干净，我就过去帮我妈擦头发，一边擦一边指责我妈妈，怎么这么慢，还没洗干净，还把衣服弄湿了。之后我妈妈提着衣服要和我断绝母子关系，此时突然醒来，心中觉得对不住亲人，感到后悔。一看时间才凌晨一点多，也没睡着，一直在悟这个梦。脑海中突然出现一句话，百善孝为先。我突然醒悟，自己之所以心中有不善的物质，是因为自己没做到孝。一个不孝顺的人，对父母责怪的人，只知索取不思感恩的人，这种人是缺乏善的。此时我悟到，作为一个需要修善的人，不能做到孝，就无法修出真正的善，因为法理是贯通的，人这层的善不可缺少。自己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写出这篇文章，希望也能帮助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同修，从自己做起，善解父母和子女同修之间的矛盾。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然后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一名大法小弟子的真心话。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虽然年龄不大，但我已经修炼杂轮大法十多年了，我和大法很有缘，姥姥是大法弟子，她告诉我，我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姥姥就经常播放大法弟子的歌曲和音乐给我和妈妈听。我一出生就是一个很健康的孩子，我出生后有姥姥带着我，自然我也得法修炼，成了一名小弟子。今天我把自己的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小同修们交流，也告诉不修炼的青少年朋友，大法有多么美好。大法弟子在救人。在我刚记事的时候， 姥姥每次带我出门，都会向遇到的有缘人讲真相，揭露中共对大法的造谣污蔑和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我当时虽然知道法门大法好，但还不明白姥姥每天出去是在做什么。我问他，他只说是在救人。我那时也不明白什么是救人，救什么人呢？长大一些了，每天听姥姥在告诉人共产党是邪恶的，宣扬无神论和进化论，破坏传统文化，切断了人的通天路，目的是为了毁灭全人类。他编造了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和很多谎言，污蔑大法和师父，诽谤大法弟子，欺骗了许许多多老百姓，让他们仇恨大法和大法弟子，使得他们失去得救的机会，将世人推向死路。大法弟子修炼的是真善忍，是要修成无私无我的生命，因此冒着生命危险向世人讲清真相，为了世人在大难来临时能够得到神佛的护佑，免于被淘汰。我知道了，这是讲真相，这就是救人。姥姥给他们讲真相后，谁同意三退或者听明白知道大法好了，我就递给他一个护身符。在大法的熏陶中成长，我小时候很淘气，但我很听姥姥的话，因为姥姥对谁态度都特别温和善良，做什么事情先考虑别人，吃了亏受了委屈也不放在心上。姥姥的朋友那些大法弟子们也都是和蔼可亲的。我从小就想，法轮大法真好，大法弟子真好。读转法轮时看到师尊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作为大法小弟子，平时遇到矛盾时，我会尽量为他人着想。师尊说，你要想提高你自己，你得向内去找，在你这颗心上下功夫。转法轮，前几天的一个上午，我在家上网课，妈妈出去办事，手机落在家里，一上午来了十多个电话，我担心误事，每次都帮助处理一下，这严重影响了我的听课效果。中午妈妈回来，我刚想抱怨，立刻意识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应该替他人着想。妈妈也是无意将手机落在家里，她没带手机也着急呀。我想抱怨是自私，我应该体谅她。于是我用了一种轻松平和的、略带调侃的方式了结了这件事。在学校里，在与老师和同学们的相处中，我也尽量做到与人为善，多帮助别人。住校期间，我经常主动打扫寝室卫生，协调同学之间的关系，给学习较差的同学补习功课。有一名同学迷上了网络游戏，晚上玩游戏，白天睡觉，落下了很多功课，期中考试挂了科。他也很担心自己这样发展下去不能毕业，想努力又不能摆脱游戏的诱惑，他就想找个学习好的同学带着他学，给他补课。可是没人愿意带他，因为这样帮他会花费很多时间，影响自己的学习。他找到我时，我没有推脱，和他还有另外两名同学结成了一个学习小组，每天一起学。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努力，到期末时，他的学习状态和成绩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我的生活很简单的，衣着朴素，很少逛街，衣服鞋子够用就行，从不要求妈妈给我买名牌衣服和鞋， 也不和同学攀比。在学校的主要开销就是吃饭，还有买书和一些日用品。在家几乎没看过电视，更不玩电子游戏。不论是上学还是假期，我都保持着规律的作息。这种习惯让我每天都能精力充沛地把该干的事都干完。我这样做并不需要特别有意控制自己，而是通过不断学法，主动远离社会的不良风气，远离变异文化。另外，我在对待钱财上也严格要求自己。和人交往时，我从不占别人的便宜，小事也不放过。有一次，我和妈妈去超市买东西，刚进超市门就买了一袋砂糖橘。售货员称完后，在袋子上贴上了价签，我们又买了其他东西。等快到出口结账时，我们发现这袋橘子的价签有问题。售货员是按普通橘子的单价打的价签，每斤少了2块钱。如果按这个价钱结账，超市就赔钱了。尽管这个超市很大，从出口走回到入口很远，但我和妈妈没犹豫，推着购物车返回到入口，找到那个售货员，给重新换了价签。相信法轮大法好，走过毁灭人类的大劫难。经过姥姥和全国大法弟子这么多年的讲真相中，确实有很多人得救了，但也有一些糊涂人不相信。我现在明白不相信的原因，由于几十年来中共邪党不断强制地给世人灌输党文化、无神论。就我所上的大学来说，从大一开始一直到大四，思想政治课贯穿整个大学阶段，史纲、马列、毛概等等，每一门课都是在向世人灌输无神论、进化论的谎言，破坏传统文化，不断为邪党歌功颂德。其他高校也是如此。师父弘传大法是来救人的，中共是在毁灭人类。就拿本次武汉肺炎来说，从去年年末，武汉的医生已经发现这种病毒，而且是人传人，对人类是很危险的。可中共当局为了维稳，粉饰太平，不仅隐瞒疫情，还以造谣的名义打压说真话的8位医生。在病毒已经在武汉传播的情况下，还大搞万家宴，罔顾武汉人民的生命。随即是疫情在全武汉爆发，造成成千上万的武汉同胞失去性命。随着病毒在全国的飞速传播，采取封省、封市、镇村，却允许国人带着病毒奔赴世界各地，不但祸害全国，给全球各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而当疫情在中国初步控制住后，其党又大肆宣传起抗疫有术、治国有方，迷惑百姓，使百姓甘于服从其统治。殊不知，这场人类的大灾难正是由于世风日下，人类道德败坏，特别是在中国，20多年来，恶党不遗余力镇压佛家高德大法、法轮大法，残酷镇压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活摘大法弟子人体器官，犯下滔天大罪，神佛震怒，安排这场瘟疫来淘汰恶人的。自1992年大法在中国弘传以来，无数事实证明，修炼大法和相信法轮大法好，能挽救人的生命。此次被武汉病毒感染的人中，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因相信大法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从而走过这场劫难，获得新生。现实告诉人，法轮大法是救人的，中共是来毁灭人类的。朋友们，请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这场巨难中 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吧。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云三中的第29首诗，诗的题目是更艳。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更艳，不逐群芳秀争艳，凌寒独自把香散，狂风摧之尽十载，天欲晴，枝雪融开，梅花满庭院。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青年弟子们都能了解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下面我们学习《红吟三中》的第30首诗，诗的题目是《真相能解忧》。真相能解忧，人生争斗几时休，是富是贫草一秋，众生来世为何事，真相能解心中忧。下面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真相能解忧，人生争斗几时休，是富是贫草一秋，众生来世为何事，真相能解心中忧。最后我们再来学习一遍，并试着把这首诗背诵下来。真相能解忧，人生争斗几时休，是富是贫草一秋，众生来世为何事，真相能解心中忧。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请我们的大法小弟子们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小朋友们大家好，有不少大法小弟子是跟着家里的老人开始修炼大法的，他们从小就沐浴在法光中，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个好孩子，在学校和家里都能用自己的言行证实大法。下面这个故事就是一位姥姥写的，文章的题目是小弟子背论语受益多。
我的外孙女儿小乐乐今年八岁了，去年九月乐乐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经有半年了。下面是乐乐修炼后用法轮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修炼故事，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乐乐回到自己家以后，没有了学大法的好环境，他知道他爸爸不太相信大法，更不会让他公开学大法。可是小乐乐心里装着大法，没有放弃，他就用表面上他爸爸看不到的形式学大法。乐乐每天坚持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在学校里坚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对待学习，他认认真真地学好每一个学科。数学课上他积极发言，认真做题，每次考试基本上达到满分，期末考试也得了满分，受到数学老师的多次表扬。他的英语由过去的良好到现在达到了优秀，他的语文课表现得最出色，语文老师基本上节节课都会表扬他。他写的作文每次老师都会在班级上夸他写得好。在校级诗词朗诵比赛中获得金话筒奖，学期末还获得校级优秀广播员奖，在全国儿童诗歌朗诵比赛中还获得了银奖，毛笔字获得了省级儿童组优秀奖，在班级里获得的奖项就更多了。一个学期下来，乐乐得到了修炼前两年半合起来都没有得到过的荣誉和成绩。乐乐在学习上能严格要求自己，放假后每天井井有条地在家里学习，写出了2000多字的总结和将近3000字的学习计划。因为乐乐学了大法，才取得了这么多连他自己都不敢想的成绩。乐乐平日里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他用真善忍指导自己做个好人。有一次，他班里的一名同学对其他同学发脾气，乐乐为了不让这个同学难堪，将同学叫到一边，然后告诉同学不能对自己的同学朋友发脾气，这样会伤了大家的和气，还给同学讲了发脾气的其他危害。这个同学很接受，从此再不乱发脾气了。乐乐学大法以后，在竞选校级学生干部时得的票数最多，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他在班里也是很有威信，从不和同学发生矛盾。用他自己的话讲，
别人对我不好的时候，他们会失德，我就不能再将德推回去了。
当然他自己更不会做损人利己的事了。在家里，乐乐和2岁的弟弟关系也相处得很好。当不懂事的弟弟打他时，他被打哭了，也不回手打弟弟，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爸爸和妈妈都非常喜欢乐乐。乐乐能坚持天天背诵师父的论语，他说，
过去我每天晚上睡不着觉，要想睡着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自从我坚持每天晚上背论语后，现在睡觉可快了，有时还没等背完论语就睡着了。
他学大法前严重的鼻窦炎现在好了，再没有出现过不好的现象。乐乐的悟性很好，有一次他妈妈牙痛，他对妈妈说，
妈妈，你为什么不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神奇了。
有时他妈妈对我说，乐乐的悟性很好，什么事都会用真善人衡量着去做。是啊，只要能按真善人的法理做事，那不就是在修炼吗？那不就是在实修自己吗？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道是修。看看乐乐的实修，我这个修炼了20多年的老弟子，还真的感到有点自愧不如呢。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银三中的第39首诗，诗的题目是喝狼药。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喝狼药，邪党文化 逆天道，从小灌输党妈报，畸形观念要知丑，做人不是把党笑，偷骗色斗是共匪，五毛人格别卖掉，间谍丑态国人耻，一念一行鬼在笑。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和青年弟子们都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接下来我们学习红银三中的第40首诗，诗的题目是《红潮末日》。红潮日落末场戏，糜烂腐败是前序，邪正倾覆民怨气，灾满地，起死回生全无计，众生醒来存正义，全民三退恶党弊，同协力，千古文明从新起。接下来让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红潮末日，红潮日落末场戏，糜烂腐败是前序，邪正倾覆民怨气，灾满地，起死回生全无计，众生醒来存正义，全民三退恶党弊，同协力，千古文明从新起。最后让我们一起再把这首诗学习一遍，并尝试着背诵下来。红潮末日，红潮日落末场戏，糜烂腐败是前序，邪正倾覆民怨气，灾满地，起死回生全无计，众生醒来存正义，全民三退恶党弊，同协力，千古文明从新起。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节目的最后，请小朋友们欣赏一首由大法弟子创作演唱的歌曲《小帆船》。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心与世尊同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